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3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我闯过磨难，周围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日。我是山东省的一位农村女大法弟子，今年66岁了。在22年的修炼过程中，有许多在法中精进提高后的喜悦和信师信法带来的神迹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接下来就和大家讲讲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神奇事。我家大门外的一棵大榆树，因树太大，树荫遮到了相邻的弟媳家。因为我家的地势高，特别是夏天雨水大的时候，给他们家带来一些困扰。弟媳找过我丈夫，让他修理一下树枝，丈夫也没当回事。弟媳着急，又找了我几次。在我的督促下，2020年7月18日，丈夫将朝向弟媳家折阴的几个大树枝除掉后，有的落在了弟媳的屋顶上，也没清理干净，就去忙别的事情了。因弟媳着急找过我几次，也有点生气，我心里也着急，想找来二哥帮忙清理。我在拽一根很细的细条时没拽下来，我就又拽了一次，结果哐一下坐在地上，接着又翻了几个跟头，摔在了1米多高的墙下。当时我喊二哥让他把我拉上去，同时心里不停地求师傅，求师傅帮忙让我上去。上去后，我坐在大门口休息了一下，当时腿脚就一直在抖，但我并没有害怕，也没有告诉家人。回到家还把早饭做好，喂小孙子吃完饭后，就感觉肚子疼，想上厕所。小孙子帮我找来了一根棍子，让我拄着去厕所。到厕所一蹲下，差点倒下，我用手撑着地慢慢站起来，一步一步地挪到了门口的台阶上。家里就我和小孙子，担心找家人的话他们会让我去医院。情急之下，我打电话给了同修 A。 当同修 A 赶到时，我的左腿已经拿不动了，腿疼得直冒汗。同修 A 让我站起来，我说我站不起来了，是不是腿错位了？当时这一念就不正，同修 A 抱也抱不动我，扶也扶不起来，最后连拉带拖地把我扶到屋里。小孙子看到这情景后说，我回家去一趟。没一会儿就把他爸爸叫来了，这时丈夫也忙完回来了。他们看到我这样都急了，让我去医院，但我坚决不去。最后同修说，你的念不正，如果你觉得是错位了，咱们去医院拿上就可以回来了。这样我也同意了。儿子把我抱上车，同修也一起去了。在路上我们一直在发正念，求师父帮忙，哪个医院也不住，不停地背师尊红云中的诗，苦其心志，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百苦一齐降，看其如何活，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到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，最后确诊为大胯骨骨折，经县城的多家骨科医院拍片检查，最终都不收治，都说这个位置太特殊了，治不了，让去省城的大医院检查。听到这一结果，我的心里坚定一念，我就跟师父走， 把一切都交给师父，100%的信师信法。在我的正念坚持下，丈夫也同意回家。丈夫虽不修炼，但对大法也有一些认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不停地背师尊红云二中的正念正行：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由于路上颠簸，每颠一次都让我疼痛难忍，但我的心里却想着，这是师父在帮我愈合这受伤的骨头。想着师尊在转法轮中讲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同修也在一旁不停地正念加持我，鼓励我，教我背法，发正念。回到家，是四个人把我抬到床上的。回家后，儿子请来了当地的大夫给我输液。输上液之后，大夫就回家了。之后不到10分钟，我的身体出现了呼吸急促、喘不上气的现象。儿子、儿媳、丈夫看到后，吓得马上给大夫打电话，并停止了输液。大夫回来后说，这只是打的盐水，也没用什么药，他的身体没有地方盛了，以后别再打针吃药了。我儿子说，我妈已经20多年没吃过药，没打过针了，她的身体很棒，她很能干。接下来，儿子、丈夫都说是学了大法才有这么好的身体。一关没过好，接着第二关又来了。第二天下午，儿子拿了500多块钱的接骨药给我吃，家人围在床前不停地劝我吃药。看到家人着急的样子，又想到儿子花了好几百元钱拿来的药，也知道自己不用打针吃药，信师信法就一定会好，但没认识到这是亲情的考验。我便在心里想，师父，我吃了让我再吐出来。我就这样在家人的劝说下，在亲情的引诱下，喝下了这一口接骨药。喝下去之后，肚子胀得鼓鼓的，也不敢碰。本来身体摔着后肚子就肿着很大，这次更胀了。儿媳说，妈，你的脸都变成紫色的了。家人看到这样的情景也吓坏了。我心想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吃药，师父帮帮弟子。晚上同修们来我家学法，我便把今天的事说给同修们听。其中一个同修说，你家人虽然知道大法好，明白真相，可他们不修炼，看到你摔得这个样，着急很正常，这是情的考验，让你放下情。通过同修的提醒，在一起学法，我便彻底地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整件事情的发生都是自己心性没有提高引发的。刚开始弟妹家因为树的事情找我几次后，心里就有点愤愤不平了，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。事情出现后，因为顾及亲情，怕家人担心，打了针吃了药，还有小孙子给我找拐棍时我也用了，这都是因为自己的心不正招来的麻烦。认识到后，当天晚上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，肚子通气了。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，我开始改变自己。弟妹来我家看望我，看我摔得这样，心痛地对我说，要知道会出这样的事，就算树枝把屋顶的瓦都打碎了，我也不会找你的。我向他诚心地道歉说，都是我不好，不应该愤愤不平，都是给我提高心性的，是我没做好，我还要谢谢你，给我一次提高心性、证实法的好机会。当这一切都放下时，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，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大的变化。刚开始躺在床上不能动，肚子肿得像快生孩子的孕妇一样，疼痛难忍。随着心性的转变，身体3天就可以翻身了，一个星期 肚子就消肿了。在这期间，家人一直不让我动，说让我静养，我就想，我听师父的。第八天晚上学法时，一位年轻同修说，咦，你想坐着学法吗？我说想。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，三位同修将我扶起，坐着学法半个多小时，躺下时也是三位同修扶着躺下的，当时还很困难。第九天，我心里求着师父，自己能坐起来，自己能躺下。坐起来后就坐着练功，第五套功法由伸着左腿到坚持双盘。十二天的时候，我自己试着下床走路，赤着脚走到另一房间，将鞋穿上。家人为了不让我下床，把鞋拿到了另一房间。丈夫回家看到我走出来，都吓哆嗦了，并对我说，是师父帮你的，不是你自己走的。能站起来走路后，就可以站着练动功了。一天五套功法，一步到位。第五套功法再疼也要坚持练半个小时，每天大量学法听法，现在第五套功法已经能练一个小时了。在这期间，师父一直在给我净化调整身体，家人们看到我的变化都感叹大法的神奇。每个来我家看望我的亲戚邻居，我都跟他们讲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救了我，大法实在太神奇了，太好了。家人、亲友、邻里见到我身体的变化，都纷纷竖起大拇指表示赞同。我现在能做饭、洗衣、收拾家务，暂时还没有出去干农活。我对丈夫说，你在外面见到人，有问起我的，你就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。丈夫说，现在咱们村没有说别的了，你刚摔着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最少得躺床上半年，现在他们都说真神了，没打针，没吃药，不到一个月就全好了。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，让他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我学大法至今已有22年了，自从走入修炼的那天起，就再也放不下了。我不认识字，只能听法，也没有多高的悟性，但我知道大法无所不能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同修每一句善意的提醒，我都觉得是师父让同修告诉我的，就这份坚定的心让我走到今天。在这里，我也真诚地告诉世人，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，在当今中共肺炎蔓延全球，各种灾难频发之际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难面前定能显神迹。以上为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成文，如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对待上门骚扰，邪恶自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8日。前一段时间，邪恶垂死挣扎，搞什么所谓的清零运动，利用派出所及社区人员等上门骚扰练法轮功的人，不管是现在练不练的，一律让写三书，说要是写了就从黑名单上除名。这些人连唬带蒙，威逼利诱，不法人员也到处找我，已经来我家一次了，由于敲错了门没找到我。这一天，我和妻子同修，还有一个暂住在我家的亲戚同修正在学法， 突然看见一个警察跳过板帐子直接进到院里来，很邪恶的样子，亲戚赶紧走了。我以最快的速度把大法书藏好。他进屋后说，你怎么老躲着我，快拿钥匙把门打开，外面还有两个人。我当时心里一惊，但马上稳下来，用很平和的语气说，再忙也不能跳帐子，容易扎着。那警察马上也缓和下来说，那你也不给开门呢？我开门后进来一男一女，那男的自我介绍说，我是某某，是政法委的。哦，知道了，我在电话里给他讲过真相，但没见过面。我心想，这不是臭名昭著的610吗？这时我看到那个警察肩头上扛着个录像设备，红灯一闪一闪的。我说，你把这个东西关掉。他说，这是工作需要。我说，你不关掉咱们没法说话。那个政法委的人说，关就关了吧。警察就把录像设备关掉了，并开始讲协党的所谓政策，还说转化后可以把你的名字从黑名单上拿掉，孩子上学和找工作都不受影响。警察说完后，那个政法委的也讲了一通，说转化后有什么好处。等他们都说完了，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。这之前我和那个政法委的通电话讲真相时，他不承认法轮功是佛法。这回我就先讲大法的美好，去病健身有奇效，我两次大难不死都是因为修大法有师父的保护，几次重病也都通过修大法不药而愈，若不是修大法，我早不在人世了。我能活着是大法带来的福分，师恩难报，叫我背叛师门，那是欺师灭祖，我绝不干。那警察听完后说，我听明白了，叫你欺师灭祖你是不会干的。马上领着那个女的一路小跑的走了，我知道她背后的邪恶解体了。屋里还剩下政法委的那个人，我握着他的手说，他走了，现在就咱们两个了。你看现在瘟疫来了，那就是针对这件事情来的，别人什么样你别管，你得把自己的生命保住，你没有命了，未来再好也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你伺候你母亲5年，你也是个孝子，也是个好人，好人是不应该死的，你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掉保个平安。你别看平时他们咋咋呼呼，一旦染上瘟疫坐地就麻爪，这是方言，就是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的意思，上至超狼驸马，下至花儿乞丐，人人如此。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某某，你给他退了吧。没想到他真的答应了，然后就走了。在整个谈话过程中，我谈笑风生，没有一点怕和过激的语言，我真的感受到了善的巨大力量。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，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。在这过程中，他们没有一句强迫或过激的语言，我妻子同修也在外屋不停地发正念，警察问他什么都不吱声，就是发正念，一直到他们走。没过多久，这天我刚要出门，就听村长喊我开门。我开门一看，嚯，来了一帮人。他们自我介绍，有书记、所长、政法委的，还有村长。后来又来一个看热闹的。那个书记是主讲，我不听他说什么，对着他的嘴发正念。他问我，你能写出文章吗？我说我能做出诗来。我还没说几句，他就说，老爷子文化挺高。我说我念的是私塾，你们是现在的学校，咱俩不一样。又问我会写毛笔字吗？我说在墙上呢，你看吧。看完后他们几个都哑口无言，我就给他们讲诗意，讲人要重德行善，讲诗词格律，看得出来他们服了。那个警察还把他用手机照下来了。那个书记看着我写的， 为善必昌，为善不昌必有余殃，殃尽则昌。作恶必灭，作恶不灭必有余德，德尽则灭。说这是他的人生感悟，就是太消极。他把重德行善说成是消极，都是党文化变异人的思想观念，真是害人不浅。回过头来，他继续在那讲，我就一直对着他的嘴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心里求师父加持，不要他再造业了，让他们赶快走吧。不一会儿就都走了。我悟道，修炼的人是有能量的，事情的结果是你自己主宰的。你认为他是来听真相来了，那么他就是来听真相来了。你认为他是迫害来了，那他可能就跟你翻脸，让你写三书。你认为有师在有法在，邪恶动不了你，那他就真动不了你。谢谢师父。个人体会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加持我正念闯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2日。2020年7月9日下午，我接到本地派出所的电话通知，说我之前的取保候审要到期了，现在必须走所谓的程序，递交检察院。接完电话后，我心里很害怕，脑子里就不断地浮现出两次被非法抄家的情形。当时没有了正念，加大了我空间场里怕的物质，致使我法也学不进去，背法也背不下去，发正念也静不下来，被怕的物质包围了。我知道自己这样的状态不行，怎么办？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，去找同修。去了同修那里，把发生的事情大概的说了一下。我说我太害怕了，我经过两次被迫害，前后近3年的时间，现在怕心不但没去掉，反而增加了，就觉得头顶像压了一座大山一样。同修静静地听完我的话，跟我交流说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你就堂堂正正地去做好你应该做的，什么都在其中。你给他们讲真相啊，那个怕心，那个叫你怕的物质不是你，你就不要它，发正念清除它，再不行就求师父呀。我立刻明白了，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。从同修家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心稳下来了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回家后，我立刻发正念，清除怕心，并求师尊加持。发完正念后，我就感觉头顶上压的东西消下去很大很大的一块，当晚就可以正常学法背法了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。这时候我又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的法，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，去救度。我发出一念，我想救他们，他们才是真正被迫害的。可是自己也没有在这种情形面对面讲过真相呀，怎么讲呀？我突然想到，知道他们的名字、地址，我可以写真相信。师父看到我有讲真相的愿望，加持我很快把真相信写完并投递出去。我心里默默地请师尊加持，让他们能明白真相得救，完全没有了我会怎么样，案子会怎么样，没有了畏思的想法，心里很坦然。 师父在《红吟心声》中说：“正法传，万魔拦，度众生，观念转，拜物灭，光明显。”我必须转变观念，把从迫害被迫害转变为救度被救度的关系。怕心虽然去了很多，但是脑子里还会反映出来怕，怕被迫害。同修被迫害的情景时不时的往我脑子里打，我就不断的被师父的法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，见红银二怕啥。连续两天晚上，孩子都哭哭啼啼地问我，迫害什么时候能结束呢？法正人间是不是就没有迫害了？我知道旧势力又利用亲情来动我的心，我就对他说，你是有执着，你是不是怕妈妈被迫害，所以才希望迫害早点结束，对不对？他说对。我告诉他，师父说不能结束，因为那么多大法弟子掉队了，那么多生命没有了，那么多众生不能救度。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，我不断地告诉孩子，遇到问题一定要想师父的法。听我说完了，他明白了，并且还不断地提醒我多发正念，多学法。旧势力看到用亲情动不了我的心，就变换方式，让我头脑里不断地想象自己被迫害的情景。怎么见检察院的人，说的什么，我怎么回答，等等画面。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，也排不掉，压不住，不断地往上翻。正在这时，有一个同修来找我，说他的电子书文件突然找不到了。我一看，就在这里呀。我心里知道，是师父安排同修来的，因为这个同修之前有我同样的经历，最后他正念闯关。我就问同修，你那时候脑子里会不断地翻这些不好的东西吗？你是怎么做的呢？同修说，他学到师父的讲法，一个不动能治万动，见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。我就不陷在其中，让自己跳出来。听完同修的交流，接下来只要自己头脑中翻出不好的东西，我就不断地背法。过了几天，旧势力又变换方式，让我有消沉消极的情绪，让我把案子想得很大，两个案子累加起来多重呀。我加大力度发正念，但是也打不起精神。这时候被师父的法能压住这些想法，但很快头脑中又翻了出来。正当我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师父加持我，让我和同修学法的时候学到师父说，别把事情看重，你们越把困难看大，事越难办，相由心生，那个事就越麻烦。见各地讲法时，在大机缘会议上讲法，学到这段法时，我心里一亮，消沉消极的情绪立刻全无。我心里再一次感谢师父的看护，加持我的正念。虽然旧势力还是能干扰到我，不断地往我脑袋里打不好的想法，但是我不断地被发。有一天，我听明慧广播里的正法修炼交流文章，当我听到师父的法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见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，我恍然大悟，这次我终于认清了旧势力，所有干扰我，让我头脑中不断翻腾的都是旧势力。我发正念， 坚决彻底地清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。取保候审这个事历经了一个多月，派出所通知我说检察院退案不予受理。我的体悟是，有观难的时候要不断地学法，正念闯关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同修们，别让我们追悔莫及》，作者魏曙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7日。周末吃早饭的时候，妈妈问我吃完饭准备做什么，我半开玩笑地说出去玩。妈妈说有什么好玩的，不敢再浪费时间了，吃完饭咱们一起学法。听着妈妈说话，心生暖意。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把我往常人中拽，只有妈妈天天不厌其烦地问我学法了没有。这个世间除了师父，妈妈是第二个最着急我修炼的人了。尽管自己经常静不下心来好好学法，但是妈妈让我一起学法的时候，我还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真的想好好学法，但总是不主动。我们一起学了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，大法的威力不断侵袭着我的思想业力，学法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曾经我在学法的时候常如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，为什么就不能自己主动坚持下去呢？学完法，我告诉妈妈说，现在一想到法证人间马上到来，内心就有一种惶恐，如果大法弟子归位了，以我现在的对自己的评分，连那扇门都进不去。师父说过，不会要一个不合格的弟子的。泪在眼里打转，为自己曾经的错误心痛，也为自己的修炼状态担忧。因为前不久我连续做过两个梦。第一个梦，师父看了看我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用思维传感告诉我，你能修什么样就修什么样吧。当师父对我恨铁不成钢的时候，我内心说不出的难受。这时我看到妈妈手里发出源源不断的火球，掷向邪恶烂鬼，师父就在我妈妈的身后看护加持着他的正念。那些源源不断的神通正是来源于师父。以前总感觉不到发正念的威力，其实是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影响着自己的正念威力大小。第二个梦，我和妈妈手牵手来到人间，下到人间之前，师尊都一直在看护着我们。妈妈在世间经过修炼同化大法，最终跟着师父回家了。师父带着我妈妈回去的时候，并没有告知我，也没有带上我，而我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切，只剩下痛心入骨的绝望。也许师父在利用这种方式棒喝我，如果再不抓紧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如今正法进程已到了最后的最后，那些和我一样修炼懈怠的同修们，那些被我们浪费掉的时间再也回不来了。想想我们当初立下的誓约，看看我们如今兑现的承诺，是否对得起师父的良苦用心，是否对得起期盼自己的芸芸众生，和不畏艰险层层下走只为得法的真我。以前我的修炼总是时而精进，时而松懈，总是在摔个跟头或者吃点苦头之后才会再重新精进一段时间，如此反复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退休再练》中说，机缘只有一次，放不下的梦幻一过，方知失去的是什么。可是我们到底要经历怎样的痛才会明白？一起精进吧，同修们，我们要抓紧做好三件事，弥补缺憾，师父等着我们呢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破除干扰上明慧网的一点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3日。我已经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上的明慧网了，但是一路走来，我能从网上及时的得到师父发表的新经文和师父最新在海外的讲法，及时了解到师父正法进程形式和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，从同修交流文章中看到自己的不足，得到同修如何做好三件事的宝贵经验。总之，明慧网是激励我不断精进的良师益友，可以说生活当中我已经离不开明慧网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明慧网也成了中共邪党眼中钉、肉中刺，用尽各种招数妄图来干扰，特别是所谓的敏感日子，简直到了疯狂地步，但是从来都没有阻挡得了我上明慧网。往往这时就会有同修对我说他上不去明慧网，我就会告诉他们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，大法弟子有一大批世界上最一流的科学家，我们有能力打破它，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。虽然有干扰，但是不可能上不去。同时我会介绍我从来都没有上不去明慧网的经验。第一部分，明确上网目的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，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在明慧网上发表消息吗？就是告诉大家它是可信的，是大法弟子一个交流的平台。所以我认为上网的目的一定要明确。我发现不少同修上网时总是带有好奇心，追求新奇、消遣的心等各种心，而迷恋关心常人中的事情，从而使人心被带动，看重常人的东西。有的还以为是大法弟子的网站自便，而忽视大法弟子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使命。当然，我不反对去看大法弟子对一些时局的评论，对于我们讲清真相有帮助，但是要明白那主要是对常人讲真相的。大法弟子应该以学法为主，也就在其中了。我除上大法网站，或看看大纪元新唐人的主要新闻，其他网我基本都不看，以免受不必要的干扰。因为看得太多，往往能勾起常人的执着心。第二部分，清除邪恶干扰。每次发正念时，我都意念中清除对大法弟子网站干扰的邪恶及邪恶因素，同时是抱着善念，希望那些参与干扰者停止作恶，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。因为真正干扰的是中共邪灵和邪灵因素，人的一面是不知道的，我想这样正念会更强大。第三部分，保持良好的状态。上网时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平和的心态。我体会到上网顺不顺利与修炼状态很有关系，状态好就非常顺利，状态差干扰就大，特别状态不好时一时上不去，急躁心就起来了，越急越上不去，这时就应该冷静下来，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，向内找找自己有什么执着心。比如明慧网刚发出《为你而来》第二部，我急着下载第二天好带给学法小组同修，晚上我下载了2个多小时，却连一半都没有下载完，我就没有再继续下载。第二天早上发完正念，我又继续下载，一会儿就下载完了。第四部分，要有坚韧的意志。
有些同修往往上了几次网上不去就放弃了，越这样以后干扰就会更大，越上不去。如果第一次上不去时，或者是上传或下载文件受阻时，可以稍停一会儿再上。如果再上不去，可重新启动电脑，或者关一下网络路由器，也能上去。所以不要随便放弃，因为你要相信，邪恶是封不住明慧网的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